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正道是李忠明牧师为我们分享智慧的人生，取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时候让我们先翻开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让我们找着过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聪明人，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世代邪恶，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软性，却要让圣灵充满。应当用诗章、诗词、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请牧师。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恩典，恩待我们早上一起敬拜，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恩待我们早上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主教导我们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身上莫大的恩典，我们求你的话语借着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再一次将自己放在你手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荣耀见证你。主，我们恭敬仰望等候，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所念的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以弗所书里边第四章第五章讲了一个字很重要，那就是行事为人的行 walk 行。我们看见在第四章第一节说，行事为人就应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今天蒙了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拯救，因此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生活就要以救恩相称，让别人看得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这是第一。第二方面，在第五章的第二节说，我们应当凭爱心行事。神是爱，神爱我们，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但爱神，我们也爱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在爱心方面能够见证神。然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说，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子女。主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离开黑暗，离弃黑暗，进入光明。因此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光明的。走在光明当中，我们都是光明之子。然后来到以弗所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他说要谨慎行事。在谨慎行事的时候，他说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想做愚昧。如果别人说你很愚昧，你很笨，我们就很生气；人家说你很聪明，你就很高兴。聪明不代表智慧，智慧不代表聪明。聪明可能是知识资讯很多，然而失去了那人生的方向。所以知识是指引 我们人生的方向，这个叫做智慧。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接着下去，经文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做智慧人有几点。第一，就是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救赎跟爱惜是同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爱惜光阴，就是要赎回我们的时间，买回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而且经文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在我们这个邪恶的时代里边，我们所看见的都是暂时的，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永恒的事情。我们看到今世的事情，我们看到世俗的事情，我们看作很短见的一些思想，所以我们已经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我们现在要过年，过华人新年，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了2020年。每一次进入新的一年里边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我们是不是过去浪费了时间。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实在是浪费很多时间，我们没有把握时机。所以诗篇90篇第10节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然后第12节告诉我们，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段经文里面说，求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换一句话说，我们自己是不会算日子的，我们要求主告诉我们，指示我们怎么算日子。你怎么算日子？你是算年、算月、算日、算时、算分、算秒？我们以前的院长麦西珍牧师很幽默，讲一句话我们不会忘记。他说，人到了60岁的时候，你每一年就算年了，因此你就是60岁之后就是一年不如一年。然后你到70岁的时候呢，就算月了，所以就变成一月不如一个月。80岁之后就算天了，所以你就变成一天不如一天。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有24小时，我们要怎么样利用充分的掌握我们的时间而没有浪费呢？这边就给我们看见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有人说时间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要常常想，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侍奉神，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在一起。而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才说我们还有很多机会侍奉神，不是的，我们要问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侍奉神。所以时间是生命，第二，时间是机会，所以你要珍惜时间，尤其是你要珍惜你家里的人。我们最忽略的就是家里的人，家里的人，我们最忽略家里的人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最忽略家里的人就是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用多少时间来经营我们自己的事业，用多少时间放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利益上，我们很少想到亲人，想到家里的人。 我们英文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这样的了。明天早上起来一定看到他了，而且不是看到他，看到很讨厌的他。我不懂你今年结婚几年了，如果你结婚了50年哦，我那个人哦，早晚你都碰到他50年哦，哇，你说可恨不可恨？所以如果没有爱的话，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会常常思念，我们需要见他的面。所以我们要珍惜家里的人，不要等到家里的人去世了，我们才来思念，已经来不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珍惜机会。最后更重要的，时间不单是生命，不单是这个机会，更重要，时间是记录。请问我们一生里边，我们的记录是什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一生里边，我们有什么事情能够摆在神的面前，荣耀神，讨他喜悦的？而我们一生当中做了许多事情，是不能够在光之中照出来的。也是说，很多事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羞愧的。时间是记录，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记录的都是荣耀神的，能够讨神喜悦的。所以在新的一年里边，求主帮助我们爱惜光阴。我不知道你除了做工以外，你剩下的时间是在做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手机哦，当你看手机的时候，看资讯还不错。我看到有些手机是玩东西的，上去上去上来上左上右上去上左上左上左上左上左上左上左上左，我觉得有什么好玩的？如果看资讯那还不错，然后我们追看电视剧，我们追看一些我们很喜欢的爱好，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爱读圣经吗？很奇怪的，你一读圣经就想睡觉，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失眠的人哦，不会睡觉的人哦，最好看圣经。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圣经就想睡觉。不知道为什么，祷告就是没有话说。跟朋友哦，叽喳叽喳叽喳，很多话讲不完。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就祷告不出。我们要反省，我们祷告的时间非常少，我们读经的时间非常少。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善用时间。一个智慧的人除了爱惜时间以外，第二方面非常注意，就是智慧的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很多时候给我们错用了。到底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明白呢？神的旨意有三方面。第一，就是神国度性的旨意。上帝创造宇宙，上帝统管宇宙，上帝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整个神的救赎历史当中，神怎么样有他的主权？这就是神国度 的旨意。我们看见神管理一切，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他的计划，神掌管我们的人生，神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神国度性的旨意。第二方面就是一般性的旨意，这一般性的旨意就是在圣经里边已经很清楚教导我们的一些道德性的旨意。比如说我们念的十诫，我们念的十诫对你有什么意思啊？来比赛看谁念的最快。你念完之后你有思想吗？你念完之后你有去做吗？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能够拜别的神，请问我们有拜偶像吗？这个要讲一堂课了，什么叫做拜偶像？不能妄称神的名。现在有很多人很时髦， Oh my God， 我告诉你这就是妄称神的名。我们很多时候读完十诫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这就是神一般性的旨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二到三节说，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群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第三，除了国度性的旨意，除了一般性的旨意，第三是个别性的旨意。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都有他特殊给我们的旨意。比如说上帝选择阿伯拉罕离开本乡本族到他应许之地，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可是他就遵行。好像保罗是抵挡神的，后来耶稣基督拯救他从扫罗变成保罗，而保罗说我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的。每一个人，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旨意。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最关心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你的职业。如果你要找工作的话，那你就说上帝的旨意啊，要我找什么工作啊。其实你说上帝的旨意就是你自己的旨意。找什么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啊？我们平时讲话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啊？你做什么工啊？啊，第二句话，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满口是钱，意思就是说你赚很多的钱，你就是很有意义，而对社会有贡献吗？所以工作你常常会说上帝的旨意。第二个就是婚姻，一讲到婚姻的时候你就讲上帝的旨意。一个男的爱一个女的，他对女的说上帝的旨意要我娶你，那位姐妹说上帝的旨意不要嫁给你，两个人都说上帝的旨意，到底哪一个旨意是对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照着神给我们的旨意，而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各位你看到很清楚吗？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克西马尼园我们都知道那个很痛苦的祷告，如果上帝你要把这个杯挪去的话，请你挪去这个苦杯，然而不是照我的旨意，然后是照天父的旨意。 而在我们的祷告，主教导我们祷告文里边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必须要群读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一般旨意。现在来到个别性的旨意里边，第一，如果你要知道上帝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旨意，第一，你要好好祷告，专心祷告，为着这个事情祷告。第二方，你要好好读圣经，圣经里边有一些原则已经告诉你。第三，找教会当中一些资深爱主的人，请教他们。可能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神的旨意，而不偏离神的旨意。所以做一个智慧的人，第一，爱惜光阴，第二方面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三方面这边说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第三方面，一个智慧的人是被圣灵充满。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书罗马讲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一个对比，所以在这边他一个对比就是说，醉酒跟被圣灵充满。一个醉酒的人就是失去控制能力，走路不能正走，走歪了，讲话讲歪了，语无伦次，然后人家说你喝醉了，他说我还没有醉，都是这样的啊。其实他已经很醉了，他说我还没有醉，语无伦次啊！别人指正他的错，他还发脾气啊！这是醉酒的人，意思就是说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系统的人，这个叫做醉酒的人。可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清醒的人，不是像醉酒一样。那到底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争论。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人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意思就是说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内住在我们心中。这个内住就是说他永远在我们的信的人的心中，他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圣灵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讲到说被圣灵充满，不是普通人所讲的被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的，你要怎么解释呢？很简单，就是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有很多东西是跟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一样的。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讲什么？你们要把基督的道充充满满的存在心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被你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道充满。圣灵被称为是什么？真理的灵。所以因此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真理充满，让神的真理掌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一生行出神的真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行真理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一个圣洁的人，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就看见接着下来他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真理充满的人，他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就是用诗歌赞美主啊，这边又讲诗歌了，又讲到我的本行了。现代的人哦，现在的教会，现在的领袖对唱诗哦，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做唱诗。 唱诗就是发泄情绪，唱诗就是人还没有来，唱唱歌，他们就来了。聚会太累了，站起来唱唱歌，提提神，好像喝咖啡一样。那甚至有些人说，唱诗就是一个什么表演的机会，表现自己才华。不是的，一个唱诗的人就是他被真理充满，他借着这些真理性的诗歌唱出来，荣耀神，把荣耀归给神，这就叫唱歌。因此你就要很小心几样事情，第一，你所唱的诗歌是不是真理？如果你的诗歌没有真理性，我告诉你，这不是圣诗，虽然你挂一个名字叫圣。所以今天我们要检验我们的诗歌里边的真理性。你们恩乐是非常注重归正神学的，归正神学就是非常严格的来监视一切的诗歌里边的真理性有没有是真正纯正的真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赞美的时候用三个类型，第一是什么？诗章、颂词、灵歌。好，这个要解释又是另外一堂。我简单的说，诗章英文叫做 Psalms， 就是诗篇。因为诗篇150篇里边有许多是赞美的，有许多是祷告的，有许多是弥赛亚诗篇。所以诗篇里边哦，是充满着真理，而且充满着神学。我们今天有没有唱诗篇呢？有，诗篇23篇。今天有一些很，我们说很正统的，或者是说很呆板的，或者是说很严肃的教会，他们不唱我们唱的诗歌，他们唱什么？唱诗篇。他们有150首。就每一篇的诗篇就谱上音乐来唱。新加坡比较少，台湾就有。诗篇加尔文说过，只有诗篇是配得拿来赞美上帝的，其他的人造诗词是不能拿来赞美上帝的。他这句话是很严格的，你不要说他古板，因为他死掉了一定古嘛，你说他很古板。我现在告诉你，一样有一个人哦，还活着的，这个人叫梅广文。梅广文现在作曲啊，已经不要人家的歌词了，很多词写词的人给他，哇，他都不要了，他专门用圣经的话经文来写诗歌。他很新潮啊，还活着的。所以诗篇，唱诗篇是非常重要的。好，从唱诗篇里边引申出去就是唱经文歌 Scripture songs。 所以把圣经的话谱上音乐来唱就是经文歌。好，第二方面，颂词。颂词应该说是早期基督教受许多异端邪说的影响，因此他们所唱的这些诗歌是很有真理性，来抵挡当时的异端。其实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处就是颂词，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真理性。第三方面，灵歌。灵歌可以说 上帝在不同的时代里边感动一些基督徒所写下的新的诗歌。说新的诗歌可以唱吗？可以，不过要遴选。现在有很多人唱的短歌啊，是莫名其妙，不过他们觉得很妙，真的。这个要讲又几个钟头了，来分析。我们不是说短歌就不好，把短歌要筛选。第一，它里面的歌词是不是真理性？第二，歌词跟旋律节奏有没有配合的好？现在乱七八糟了。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我起来，我躺下。请问，我起来跟我躺下会一样吗？哎，我问你啊，你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哦。你起来的时候跟你躺下去有同样的吗？然后那首诗歌是：我起来，我躺下，都主都知道。神经病哦！啊，咪发嗦，咪发嗦呀！我躺下，我起来，都是一样的哦。后来我想，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写呢？哦，原来他在医院里面，因为医院里面躺下来跟坐下都是一样的嘛。为什么？因为是靠那个机器嘛。我告诉你，有很多诗歌的旋律跟那个节奏跟歌词是不合理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唱的诗歌很多内容的，我们有诗章、颂诚、灵歌，这些歌唱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教导，彼此勉励，对不对？人的诗歌是不能彼此教导的，只有神的话语唱出来才能够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因为是真理。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要用真理的诗歌来赞美主，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第二方面，向神献上感恩。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向神感恩的人。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确实是那承认主名嘴唇的果子。这句话，这个经文里面有许多真理。第一，我们是靠着耶稣，我们就能够常常颂赞。换一句话说，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颂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多的埋怨，我们有太多的困难，我们怎么样能够颂赞神呢？这边说要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颂赞。而且不单是一次，它是什么？常常颂赞。这是表示我们是承认主的名，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感恩是很重要的。啊，基督徒有没有感恩呢？有啦，年初一就感恩了咯。哇，不过你们年初一都没有做礼拜的。年初二也可以啦。所以传统的教会就是年初一做礼拜，然后感恩哦。感恩就是包一个红包哦。一年包一个红包哦。哎呦，这个叫做感恩了。那么西方的人有感恩节了，对不对啊？哦，就是吃火鸡咯。那个鸡有火的。那平常的人是什么呢？ Happy birthday to you， 高兴的要死。我常常说，你庆祝生日的时候，那个时刻就是你妈妈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她生下你嘛。不是的，我们感恩是每时每刻。 英国神学家跟牧师 John Stott 讲过一句话，当你按你心跳的时候，你就要向上帝感恩。每个人摸一下，看你的心有没有跳，有没有？有啊，感谢主，有啊，没有啊，有啊，你就要向上帝感恩。今天有多少人身体欠安，要来教会做礼拜，不能来，躺在病床上，他们要向神做礼拜，不能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的人，我们有身体健康，向神感恩。我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感想，今年是几年啊？2020哦，是不是所有人都理所当然会进入2020呢？啊？2019就去了，可能2019 12月31号还没有过凌晨就去了。所以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在神的面前感恩，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感谢父神，常常感谢父神。我们都知道，不单是顺利的时候，成功的时候感谢神，我们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一些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还相信上帝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上帝是统管整个宇宙，我们顺服他，我们还是可以感恩。你知道我们所唱很多诗歌哦，是叫做 Fanny Crosby 所写的。 Fanny Crosby 是一个眼睛瞎的人，可是他写出来的诗歌哦，都是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他没有埋怨。他甚至人家访问他的时候说，你因为他生下来的眼睛跟你跟我是一样的，后来有一天眼睛不好，那么去找医生找不到，找到一个江湖医生给他一贴药，一贴下去就看不到了。所以人家就问他，如果你今天碰到那个医生哦，你会不会很恨他骂他？他说不会，我如果今天碰到他，我要跟他说谢谢，谢谢你使我成为瞎眼的人。为什么？以致今天我不用看不应该看的东西。可是他诗歌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点，叫做看见。看见什么？有一天我与主面对面看见，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他的诗歌是讲到神的救赎，神的荣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顺境逆境，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继续感恩。求主帮助，让我们新的一年过着一个感恩的人生。最后一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除了用诗歌赞美上帝，除了感恩以外，第三就是要彼此顺服。可以这么说，赞美和感谢是垂直的，是向神的，是敬拜的，而彼此顺服乃是平面的，是对人际关系的。彼此顺服，顺服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边，就是说那些军兵在当兵的时候，那个将军说立正，每一个人就正，没有一个人可以立歪，立正，每一个人就服从，立正，这个叫做顺服。所以从这个字眼里边，我看见顺服是带着一个征战军事式的一个命令。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与属灵的魔鬼征战。当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合一的， 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边，大祭司耶稣基督的祷告里边一直讲，你们这些信主的人要合一合一合一，连续讲了三次。今天魔鬼最喜欢破坏的，破坏合一在哪一方面？第二，两方面。第一，婚姻；第二，教会。所以你看，每一次人家结婚的时候，圣经不是告诉他什么？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妻子。做妻子的要怎么样？顺服丈夫。这个顺服。因为魔鬼最喜欢破坏的就是婚姻。不顺服，没有爱，这个家庭就混乱。而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教会我们彼此不会顺服，不会觉得说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互为肢体。肢体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上有不同的器官了，对不对？最容易了解的就是什么？舌头跟牙齿。谁喜欢欺负谁啊？牙齿欺负什么？舌头。有没有人的舌头欺负牙齿了？没有。牙齿常常咬到舌头。所以有一天牙齿痛了，那个舌头会不会说，哎呀，活该活该活该啊，报仇了报仇了，会不会这样啊？如果会的话，就是神经有病了。所以当你牙齿痛的时候，不单是舌头痛，全身痛。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就描写，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是互为肢体。当一个肢体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欢乐；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一同受苦。这个就是彼此顺服，过着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人生，第一，爱惜光阴，爱惜机会；第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勤读圣经，思想天上的事；第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真理充满，我们就用诗歌赞美他，向他感恩，彼此顺服。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一个人，那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可以被称为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向神求智慧，上帝就给他智慧。我们看看这个最有智慧的人最后写的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是他所写的《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所罗门这么说：这些事我都已经听到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生的记录，有一天我们来到基督台前要接受审判。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让我们不要失去机会，让我们好好把真理给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来学习真理，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借着保罗劝勉我们，让我们过着智慧的人生。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浪费许多时间， 我们浪费许多的机会，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也对属灵的事不关心，我们对圣经、对祷告没有兴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甚至没有被真理充满，以致我们的人生里边没有赞美、没有感恩，只有埋怨。求主赦免我们的一切不足。我们甚至没有彼此顺服。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立志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